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请大家想象一下约瑟戏剧性的人生旅程。他先是遭人诬陷，被关进监狱，过了几年铁窗生涯后被释放，离开监狱，为法老解释了奇怪的梦境。法老对约瑟的才智印象深刻，给予他高职，使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遍及埃及全国。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创世纪》第42章，这是另一个戏剧性的转变。约瑟和出卖他的哥哥们不其然相遇，当时他的兄长认不出约瑟，约瑟则有无数理由可以采取报复。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是埋没的良心苏醒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大地如此严峻的饥荒里面，约瑟负责分配粮食。突然之间，他遇见了自己的一班兄长。我们今天便会探讨，就是他们差不多在20年前将约瑟卖为奴隶。对我们来说，真正有意思的是约瑟如何的处理他的黑名单。我们觉得他非同凡响，因为他甚至没有这份黑名单。他们兄弟们的相遇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的42章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挑粮给那地民众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些哥哥们正如同其他饥饿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有一些特征与众不同。现在双方之间的应对是特别的重要。我们看第8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呢？他们说，我们来埃及购买粮食，我们全家人在迦南挨饿，那是我们父亲的家乡。他们还是认不出约瑟来。神好像带给约瑟一个似曾相识的体验。当约瑟站在那里跟他的哥哥们说话的时候，突然之间想起了从前所做过的那个梦。他抹掉了尘封20年的记忆，而且想到了不单是一个梦而已，而是呢两个梦。我的梦里面有这个农作物，这个梦完全淡去之前还发了另外一个梦，梦见11颗星星升起来，农作物和星星都向我下拜。这些梦境萦绕在约瑟他的心头，他想到了自己多年之前所做的梦，但对这一班的哥哥们却是只字不提。他只是自己在脑海里面思潮起伏，想过了便将之放下。他心里面数一数，有多少位兄弟来了埃及啊？一共是10位兄弟，而不是11位。神的个性如果是巨细靡遗的话，神真的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便不是他透露自己身份的时候了。约瑟他心里面在思想应该要如何的处理这个情况，于是呢就指控他的哥哥们，他们是间谍， 借此来换取一点的时间。我们看第九节哈，约瑟他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你们是刻意来窥探我们这里的虚实，你们想要查看我们防卫的弱点，你们计划想要攻击我们，因为你们想要粮食。第十节他们就对他说了，啊，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或是十三节发生什么事情哈。请大家想象自己身处在约瑟的处境底下，请想象当时的场景哈。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哦，可真难令人相信啊！约瑟在这些兄弟的心中已经是眼不见为净了，约瑟在他们的心里面是已经不复存在，离开大家了。有一个弟弟已经夭折了，最小的弟弟现今待在我们父亲的身边，这是事实啊。便雅敏是与他们的父亲在一起。十四节约瑟就继续说了，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震验出来了。你看，真的是一个好计谋啊，我想确定你们是说的是真话。其实约瑟他心里面在想，我想要见一见便雅敏啊，我这些年来都没有见过他了，因此我要略施小计，将便雅敏带到我的面前。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给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你们都要留在监狱里面，我得要查证一下，你们其中一个可以回去。好，我想当时大概会出现一阵混乱吧，因为呢这个约瑟的情绪啊也在起伏，他将哥哥们全部都送进了监狱，将他们关在地牢里面三天。经文没有交代那三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只能够自己去想象。那三天过去之后，约瑟心里面有了另外一个计划，他决定要不留九个哥哥在监狱里面，派一个回去，而是呢反过来改留一个在监狱里，派九个回去。我们很快的就从经文看到了，约瑟他选择留下西缅来，他在众弟兄的眼前把西缅捆绑起来，然后呢就放了其余的哥哥们，让他们回迦南地区。我们在众弟兄离开之前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但众弟兄不知道约瑟能够听懂他们的语言。第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是有翻译员的，约瑟他很聪明，他一直用埃及语言来说话，认为这个有助他隐藏他自己的身份，而事实呢的确是如此的。但是约瑟在某一个时刻，在没有翻译员的传译底下，他静静地站在哥哥们的旁边，而他们哥哥们呢则是以希伯来话来说话，以为这个埃及官员不会听得懂希伯来语的啊。约瑟他事实精通希伯来语，他在十七岁之前都在说着希伯来语，他们的谈话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良知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大家明白了吗？ 要让封闭的良知破茧而出，那么就要先让人承认自己的罪。这些哥哥们并没有怪罪被动的父亲，或者是怪罪当年那个骄狂的少年约瑟，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得要负责任啊，甚至没有人可以怪罪啊。我也注意到哥哥们说苦难转移，大家能够了解吗？当约瑟哀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苦难，而我们却把他丢在坑里，受他为奴。现在我们面对报应，约瑟的苦难来讨回公道啊！原文使用相同的词来形容这个愁苦，可以解释作捆绑、约束、束缚、绑起来。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吗？与第二十四节的捆绑并非用的是同一个词，那里是指约瑟把西缅给捆绑起来，而愁苦呢，则是情感上面受到了捆绑。我就是要讨论这一点哈。你若是得罪了别人，对方没有得到修补，问题也没有得到处理，那么你看见他饱受痛苦，因而也是郁郁不乐，这也是痛苦的牺牲品。我们让他感到悲痛，当时看见他脸上的痛苦，现在相同的痛苦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经常听到父母亲谈到这样的经验，父母亲会说，我从孩子们的脸庞看见了痛楚啊，那是我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带给他们的苦楚啊。听众朋友，这就是苦难的转移。你们可还记得艾伦坡他写过的《告密的心》这部小说吗？那个杀人犯他没有办法 安睡的，他的心不断的颤动，因为他听到了受害者的心跳。其实他没有真正听到受害者的心跳，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心跳，但是他内心的罪疚感最终迫使他承认他自己是杀人凶手。约瑟的哥哥们说，20年前我们将弟弟给卖掉，我们现在就感受到了他相同的痛苦啊。听着哈，时间不会洗掉痛苦的，痛苦是环绕着每一天的，有些事情就会勾起开始淡去的记忆。桥下的水不会将所有的事情都清洗净净的，就好像码头上的一个招牌不会挂在那里一直在提醒人们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约瑟的哥哥们正是这种感受，约瑟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谈话。我想知道约瑟听到哥哥们对话的时候，他心中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首先，约瑟他看到了他的哥哥们开始认罪，他开始了解部分的原因了。他们被关进了地牢，为什么呢？因为约瑟自己也曾经被关在埃及的地牢好几年呐。约瑟他知道被关进了地牢对一个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告诉大家，神会来轻轻拍人们的肩膀，敲响他们的心，神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16世纪的一个圣人奥地利的安妮，他曾经写道，他说，神不会天天清算我们的债务，但是他在终期一次付清。这些弟兄他们所欠的债到期该偿还了，他们眼前的债显然很沉重，他们说，我们有罪啊。约瑟仍然没有透露他自己的身份。多年之前，一位很有能力的传教士威廉·桑格斯特以这个真实的故事来总结约瑟留下的信息。那是一个圣诞节，我家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很早就到达了，已经住了几天了，看到我将最后一批圣诞卡寄出去，他惊讶地看到某一个名字和地址，便说，哎， 你显然不会送贺卡给他吧？我就说了，为什么不送呢？他就说，但是你要记得啊，18个月前，我记得这个人曾经公开的说我的不是，但是我也记得当时在神的帮助底下，我记起了要忘记他的冒犯，因而得着释放。神使我忘记这件事，我送出了这张圣诞卡。约瑟他心中没有什么黑名单，大家可知道为什么我会明白这一点吗？因为约瑟有一个7到9岁的儿子，名字就叫做马拿西。他为儿子选择了这个名字，就是要表明神已经从他的伤口将刺拔了出来。马拿西这个名字就是解释做神使我忘了冤仇啊。每一次约瑟他呼唤马拿西的名字，自己就会得到提醒。他在神的面前立了约，要忘记这根刺，要纪念这一班哥哥，为他们守望，等待以德报怨的那一个时刻。现在他看到了这一班哥哥们，神使他们的良知开始觉醒起来。约瑟看到了兄长们开始痛改前非呀、啊，我们实在有罪呀、啊，做了错的事情。弟弟的悲痛现在回来找我们啦。约瑟他囚禁了西缅，打发其他哥哥回去了。但是我们要留意约瑟最后的一个想法，要看到他满有恩典的行为。我们看第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他的哥哥们是一无所知的，只想要尽快的就离开埃及。他们拿起麻袋，把袋子都装上那5、6头的驴子身上，用7天的时间回去迦南。当他们在路上，驴子开始饥饿和口渴，他们就停下来来喂饲驴子，给他们喝水。我们看第27节，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的口袋里啊。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同一个希伯来词语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当中描述的是巨大的地震，创世纪27章则是用这个词来描述当以撒发现自己的儿子雅各欺骗了他，夺取了以扫的长子祝福的时候心里面的震惊。他在颤抖，万分的震惊。这班哥哥们他们当时的感受正是如此，他们开始颤抖，彼此相望，全身发抖。他们之后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了什么呢？我喜欢这个说法，他们现在不仅承认有罪，我们看第21节，现在他们感受到神的手在掌管着事情的发展。这些钱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给没收了，看现在都回到我们的手中，看看那些粮食还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本来可能会被杀害的，神到底在动什么功呢？大家会感觉到神在拿走你心中的黑名单，你们明白了吗？我发现有一些21世纪的信徒也在生活当中体验这种真实的生命经历啊。首先我发现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受害者，过去曾经嫁给别人的痛苦，现在也尝到了相似的痛苦滋味。这个时候神会使一个埋没的良知苏醒。现在想想这样的时刻， 我们曾经加给别人的损伤、伤害、痛苦，现在苦楚会来找我们了。这个时候内心就会出现了改变，神开始击打我们的内心，使之软化。请你们将焦点由约瑟转到他的哥哥们身上，想象自己身处在他们的地位，他们为什么这么震惊呢？他们到底知不知道那个人就是约瑟呢？他们现在已经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啦。如果唯一有机可乘的话，他们是会逃之夭夭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约瑟，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正在经历约瑟类似的痛苦啊。这种经验立即就提醒自己当年是怎么样来对待约瑟的，如何让约瑟是生不如死的。当时他的情况就好像现在这班哥哥们他们的光景啊，这是令他们软化的原因之一。正在听我传讲信息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正是我现在要讲话的对象。你们曾经造成别人受到了伤害，现在神转给你们类似的经验，为的是要软化你们刚硬的心。这样一来，你们被埋没的良心就会开始苏醒了。其次，我从第28节当中有所领受，当我们得着不配得的恩典，神使埋没的良心苏醒，也给他们不配得到的粮食，也不配得到的金钱。这些哥哥们理应当余生都在监牢里面度过了，他们是该死的，但是最后呢，捡回了性命，现在得到了自由，还有全部的粮食，所有的钱都归还了。我们已经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你们如何来处理自己心中的黑名单呢？你仍然在写黑名单吗？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神还没有让你尝到类似的滋味，或者你还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有多么的美丽，而且充满了你的生命当中。对于那些内心一直存着一份黑名单的人，我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他们心里面对神不敏感。我留意到这些人是心地刚硬而冷漠无情啊。我请求听众朋友们，听过了这篇信息之后，一定要来到十字架前，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火祭如何将记着我们的罪行的清单给烧毁了。尽管我们过去犯了许多的罪，但是我们的记录现在完全被抹掉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请你暂时闭上眼睛，不是现在我们就祷告，而是现在大家要好好的思想一下，那些不宽恕别人的就不能够完全投入于强调宽恕的敬拜当中。我今天邀请你，就在你坐着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说，主啊，我对人欠缺耐性，也不愿意宽恕别人，很容易对人怀恨在心犯罪，求你处理我这些罪的问题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迫切求变的处境，感谢你带领我们往人生的低处走，使我们看到世人的真相往往反映在我们怎样的待人接物。因着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走出阴霾，使我们立于基督的磐石上，你给予我们救恩的根基，带领我们向前。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最不配的时候来拯救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你恩典的作为。主啊，因此对于今天在聆听信息的听众朋友们，那些良知给埋没，我求你使他们的良知苏醒过来。我相信你会软化他们刚硬的心，破开粗硬的表面，深入生命，好使你的灵动工，使人回转改变和悔改。感谢你宽恕我们的罪，并且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本是不配得他的恩典，感谢你 透过耶稣基督，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使我们可以好好的享用你赐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这一生为荣耀你而活。我们把今天所听到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在祈祷祷告当中祈求你来成就。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使埋没的良心苏醒。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ri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是《埋没的良心苏醒》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